好，那在这边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熟悉的我们的面孔哈，我们看到艳丽、顺利，还有雨辰哈，来到我们当中，还有红霞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也看到还有慈美哈，慈美是从线上到实体，慈美以前一直在线上，但今天回到我们实体，我非常高兴看到慈美。那我在此呢，也更多盼望的是，我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大家条件许可的话，哈，更希望在实体我们相见，因为，在实体我们有更好的效果，在实体也会看到更多弟兄姐妹的面孔，在实体我们可以更好的彼此相交。那么在实体呢，自私一点说，也减少我们的工作量啊。所以刚才我从后边要跑到前面来，有的时候这个事情都忘了，所以这个混合模式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挑战。特别是网络还有这个 Zoom，有的时候信号不好，甚至会中断所以如果我不讲到的话，我可以去尝试去调；如果我讲到的话，它会对我造成干扰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如果大家自身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更多在实体当中，我们一同来在圣殿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啊。好，那感谢主，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你。今天我们也一同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要谢谢你聚集我们众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在你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主啊，你托起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得下你话语的好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台上台下，愿主让我们同被你一位真理圣灵所感动。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好，那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哈，叫做彼此守望，互相关顾那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有迷路的经历吗？就是迷失道路啊，找不到方向的这个迷路的经历。月历在笑吧，好像是有吧哈。那在之前啊，有一次我们家去一个公园哈，那这是在网络上的截图了哈。去个公园哈，那我们第一次去那个公园，当时我们也看了那个地图，那当时我们想，哎呀，为了多第一次去，为了多看看风景，我们就选择稍微远点的路吧。然后走着走着呢，就发现带着孩子走路，这个要比成人自己走路要多花费很多的时间。然后走着走着，好像这个路又不太对哈，然后又选择去另外一条路线看看。会更近一点，可以早点赶在公园的关门的时候，我们可以赶到停车场。结果发现那个路好像也不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这样一来一回呢，就花费了很多时间。那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那走着走着呢，这个太阳啊，落山的速度就看着往山下降啊，就越来越快。我们越走越着急，越着急越找不到正确的道路。那也看了地图了，但是走的路线可能还是不对。后来呢，我们就一路小跑的，终于算跑到了那个我们停车的那个停车场。结果发现停车场只剩下两辆车，一辆车呢是我们自己的，另外一辆车呢已经穿过这个门口，已经开出去了。哎呀，我们想可能能赶到最后的，可能这个末班车可能可以冲得出去。结果我们一上车准备要走的时候，发现这个门已经锁上了。我说怎么这么快呢？我说刚才那个车已经开过去，为什么我们把锁在这边？哎呀，结果我们就想，这个天已经黑得很快了。这个门呢，大家看这个红圈哈，就是这个两个门关在一起的。那个小的红圈呢，就是其中的一扇门哈。所以大家在公园能看到就是这种门。不妨碍人走路，但是车是怎么开也开不出去的哈。但如果它锁住的话。那后来我就找办法怎么出去呢？后来说那个告示牌有办公室的电话，打了试试，结果人家已经下班了。他说办公室下班的话呢，你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打911。哇，那是我在美国第一次打911。哎呀，我说这个怎么办呢？然后911又给我转了当地的这个是警局吧，然后问的地点在哪里出现什么情况，我说了一下，他说。那你在原地等着，我们派人去救你。哎呀，我一听就害怕了。我想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这个如果要是派人专人来救我们，这个我要花多少费用呢？哎呀，我还没等问要花多少钱呢，然后那个警员就说，他说，哎，你是试试看啊，你试试看那个门有没有真的锁住啊。我说他还有这种情况，那我就试试看吧，又天已经黑了看不清楚，我就赶紧仔细去看。他说你细看看，有的时候那门呢可能没有锁住啊，他门是关着，是都关着的，他是有锁的，但是有没有锁住，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就去看看吧，我一看哦，锁头还在上边，门没有锁住，门只是用一个钥匙扣把它扣住了，造成一种假象，就是这个门被锁住了。但是你在忙乱当中，你根本发现不了啊，这个门有没有被锁住。所以后来呢，我就说，我说好了好了，电话可以挂了。我说门开了，我说我可以打开这个钥匙扣，就可以把车开出去了。不然我们就只能在公园里面车里面过夜了。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哈，其实，有的时候要选择尽量不要贪心哈，不要轻易的去冒险，否则呢你会要付出一些代价。那在迷路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哈，怎么找到正确的方向？一个是找地图，一个打电话求助，总归要找一个没有迷路的人可以把我们带出去。所以我们可能大家或多或少在生活当中都会经历过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在我们今天学的雅各书当中呢，就讲到哈，雅各书最后的两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就是迷失真道，失迷真道哈。那这人该知道呢，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回哈，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在雅各书的末了只有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呢，其实跟雅各书第一章相比哈，我们看到第五章和第一章内容有一些是相对的。我看到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了有忍耐，有祈求啊，讲到富足人，还有言语，还有爱心这方面的教导。那么在第五章里面呢，你看对应的哈，这个经文虽然顺序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内容呢其实都是相贯通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末了的时候呢，你看到哈，也讲到哈，这个富足人忍耐言语祈求和爱心，所以和第一章呢是相互呼应的。那么在雅各书的结尾，我们会发现这两节经文呢，你会发现它跟大多数的新约书信是不同的。因为大多数新约书信呢，一般后边都是什么，是问安或者是祝福。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不是，这里是一个总结，是一个劝勉，就是说劝勉弟兄姐妹要用行动来活出自己的信仰，而且要参与一下服事。这个服事是什么呢？就是使人回转。所以我定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彼此关顾互相守望，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如果有人迷失真道的话，那有人要把他从这个真，从这个迷失的道路上把他怎么样找回来。我说我们在前三年左右哈，我们经历了从实体到网络，我们也经历了现在从网络逐步的走向实体。那么疫情后的教会呢，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哈，会迎来很多的挑战。在我们北美华人教会会面对的一个普遍都存在的问题，就是每一间教会都会有一些人哈，少部分人在疫情前呢是来教会的，但是你发现在疫情过后恢复实体，或者大家在网络上看不到这样的一少部分人了。这是每个华人教会或多或少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就是任何的聚会都没有去参加了。那是不是失迷真道了呢？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呢？相信每个人的情况呢可能都不尽相同。那今天我们来学习呢第一点呢，就是要参与挽回迷失真道，要参与挽回。那么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我的弟兄们哈，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那这里讲到谁呢？是弟兄们。所以这里表明说，说话的对象呢就是信徒，因为他是弟兄们嘛哈。那么信徒呢会有迷失的可能吗？我们说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会 失迷或者迷失的可能呢？可能会有的。我们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说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里用一个比喻说，我们都像羊走迷一样，找不到方向。在所有的动物当中，羊的方向感是最差的。我们听说一个成语叫做老马识途，是吧？马可以找到它原来走的那个道路，那羊呢不行的，它的方向感很差。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都如同羊走迷哈，就指的是我们是那种迷失的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信靠主，我们就是罪人，我们悔改，我们得救了，这叫如羊走迷。哎，那这个就是指的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悔改相信耶稣了，就像迷羊回到了这个主人的羊圈里面来。但是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8章里也告诉我们说哈，有一个人如果有100只羊，有一只走迷了路，那怎么办呢？那这个牧羊人就把这个99只撇下，放到山里面去找那只迷路的羊。那如果找着呢，就是非常欢喜的，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呢，欢喜还要大。所以这里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面失丧一个。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里的迷羊指的是信徒说的。所以说，我们信徒在信主之后，我们还会有迷失真道的这个可能。那么到底什么叫迷失真道呢？或者叫失迷真道呢？就是说，信徒他的生活离开了真理的教导，仿佛天上的这个星体哈，离开了他既定的这个轨道，没有在那个既定的轨道去运行。信徒的生活没有在真理的教导之下，离开了这个真理的教导。所以说，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还有可能会在神的旨意之外漫无目的的生活，可能会是他顺从自己的情欲，也可能他是太爱世界，也可能受魔鬼的迷惑，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远离神。那在我刚才前面提到，我说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好，或者福音朋友也好，在疫情的冲击之下，甚至就离开了教会。所以会有各方面的可能。那迷失真道呢，也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是一步一步的。就像我们看到亚伯兰跟罗德这两个人，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分开之后哈，那你看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那罗德他住了之后就在那边好好住着呗，没有哈，你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渐渐的去挪移帐篷的时候，就直到索多玛，那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的，渐渐的挪移帐篷。什么叫渐渐的？他没有一下子就挪到那边去，而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今天一个人迷失真道，可能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慢慢慢慢不小心不知觉没有察觉到的，就在真道上迷失了。那我们是怎样在真道上能够坚固自己呢？我想到了哈，那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读经；第二个呢，就是祷告；第三呢，就是聚会我们有组织的聚会，还有周间的小组聚会。那第四呢，是有侍奉；第五呢，是传福音，可以让我们在真道上可以坚固自己，不至于被迷失。那首先我们来看读经哈，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每个人都人手都有一本圣经，或者没有，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电子版的圣经。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读经最大的挑战，我们不是没有圣经，而是我们缺乏对主话语的渴慕。我们手里可能有好多版本的圣经，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那么去渴慕主的话语。我们有纸质版的，有电子版的，有各样版本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就选择不去读主的话语，这对我们生命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在真道上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使自己的灵命得到坚固。第二是什么呢？祷告。 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去祷告，而是我们缺少对主的那个亲近。我们都知道怎样去祷告，我们也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说我们要花时间付上代价去祷告，去亲近主。那第三呢，我们不是没有聚会的机会，而是我们忙碌的生活呢，仿佛让我们没有聚会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事情忙碌着去做，那忙到最后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参加聚会了。那要我们在真道上更好的能够兼顾自己，我们就要读经祷告，我们的主日聚会，还有我们周间的小组聚会，这些都是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可以得到装备的。那此外呢，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侍奉。那侍奉呢，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去侍奉主，去操练我们灵命成长的。那这就是呢，我们不是没有侍奉的机会，而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失去那个起初的火热。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服侍的机会，但是我们的心呢，可能就没有那样起初的火热了。我们听到也好，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聚会也好，都是我们在装备自己。那侍奉呢，就是我们听到之后我们的行道。在真道上兼顾自己，我们还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去传讲福音。我们也不是没有接触福音朋友，而是我们缺少对于福音的这个使命感。我们常常是我们有福音朋友在我们身边，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我们把听信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觉得说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很多时候觉得说只是向别人讲福音，但是其实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对我们自己在讲福音。我们自己讲了福音，福音对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要在真道上学习兼顾自己，我们要有读经祷告聚会侍奉和传福音。所以我们跟从主，我们追求灵命的赏金，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反之呢，如果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渐渐冷淡呢，我们却是很容易的事情，是有的时候呢，是我们很不容易被察觉出来的。就像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哈，我说就像一盆炭火，如果你拿出来一块把它单独放在一边，那拿出来的这块炭火熄灭的时间哈要快得多哈，比在盆里那些炭火要熄灭的很，比那些炭火要熄灭的很快。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的扶持，互相的关顾，就像一盆炭火一样，我们要都在一起，如果散开的话，那这盆炭火就灭得很快。所以在真理上我们要追求长进，我们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再次可以往下，对，我们要在真道上去追求长进，我们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哈第十三节到十四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要追求灵命的长进，就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果我们不在真道上追求长进，我们就很容易被一些异教之风去摇来摇去的。我们最近正在上这个受洗班的课程，那其中呢有一堂课呢就是关于认识教会，那里面就讲到呢一些异端哈，我们怎样知道说什么是正统的信仰，什么是异端。那我也想到哈，以前我听说在南加有个教会哈，那在那个边上呢有个很高大的楼，那个教会的同工就说啊，说那个高楼啊就是摩门教哈他们的聚会的地方。他说我们教会在他们边上有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他说那个摩门教他们去邀请人去他们那边的时候， 他说是只要你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就会给你很多好处，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你缺钱他会给你钱啊，你有困难他会给你解决更多困难，只要你去他们聚会就可以了。所以那个大楼，整个大楼是他们的，非常有钱。他说我们教会在这边在这边聚会啊，他说有很大挑战啊，因为很多不明白称道的人就到那边去了。那这是异教哈，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异端。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经历这些哈。比如说在你在家里的时候，有人会给你敲门，敲门呢，他说给你讲信仰，然后呢就给你一本他们的小册子啊。我听说有弟兄姐妹会有一个经历哈，那个小册子后前面你看不出来什么，就最后一页哈，那就可能上端哈写的耶和华建造人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异端。你会发现这个异端哈，他们是非常火热的去讲他们的福音的，他们是挨家挨户去敲门的来给你介绍他们的信仰。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正统的信仰尚且还没有做到挨家挨户去敲门，对不对？他们就已经做到了。而且我以前在南湾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图书馆，我就跟大家分享过哈，在一个图书馆门口，我看到有一个书架子哈，就是一个展架，然后呢有个人就站在那个书架边上，只要你走过路过你去看一看呢，他就会跟你打招呼。哎，那我也去看一看哈，我看哦，那书籍有中文的，还有英文的。那我看中文的，我一看哇，那就很明目张胆的就写着耶和华建造人，这是异端。你看他们就在图书馆门口，在你的家敲门，在你的家门口向你讲他们的福音。如果我们不在真道上有分辨，不在真道上兼顾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异教异端拉过去。在国内服事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有些弟兄姐妹被这些异端拉过去之后，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的办法使那些被拉去的弟兄姐妹，你再把他们拉回来就很难，基本就拉不回来了。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可以使他们的教导那么去深入人心，反之在正统信仰教会里面的教导却没有像他们那样深入弟兄姐妹的心里。所以我盼望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够在真道上兼顾自己，不在真道上迷失，不要被异端邪教拉过去，这样对我们一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迷失真道哈，有人使他回转。这个回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使他怎么样，可以悔改，可以这个改变自己，原来他是背离神的，这个时候呢转变过来，回到神的定的那个生活模式当中，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对彼得说哈，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当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么也就是说彼得当时有失迷真道的时候，因为他有不认主的经历哈。那么主就跟他说你可以在真道上迷失之后啊，那你再去用你这个经历去扶持别人。所以彼得被主的爱挽回来之后，主就托付他牧养羊群哈，所以他有这个经历，他的服事就非常的有果效。今天我们说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哈，我们各个肢体是彼此的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是互相支持，是彼此帮助。那如果有肢体出现问题的话，其他的肢体是应该发挥互助的这个生命力的。如果没有发挥这个互助的生命力呢，那一定是这个身体出现了毛病。所以我们说当在生活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别人这个迷失真道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人自然的反应，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当一个人迷失真道了，你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
邪教。
什么？
还是邪教。
邪教。可能你的反应是批评，可能是论断，也可能会是指责。你怎么可能迷失真道呢？你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看一个问题哈，大家思考爱的反面是什么呢？
恨。
爱的反面是什么？
恨。
是恨是吧？给大家一个选择，你说是恨还是冷漠？如果两个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
冷漠。
冷漠吗？还是恨呢？ 爱的反面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让我选择呢，我会选择冷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恨一个人还是有感情的，那你冷漠是什么？大家看见没有？冷漠是怎么样？有感情的。传福音也是哈，不怕一个人反对福音，怕的一个人怎么样？对福音冷漠，漠不关心，没有感觉。他反对表面说他还在思考，他对福音还是有思考的，这是反对。但冷漠呢，就是一点感情都没有。所以得来修女哈，他就这句话是他说的哈，大家看到应该是有最下边的小说。爱的反面呢，不是仇恨。所以你看，其实你看我们的信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哈，夫妻两个人如果吵架哈，那说明两个人还是有感情的，啊，甚至两个人有点恨意呢，那个也是有感情的。那最没有感情是什么？漠不关心，啊，形同陌路的陌生人，这个是最没感情的，啊，所以得来修女的名言是什么呢？爱的反面不是仇恨，他是说什么？是漠不关心。冷漠是爱的反面，所以爱的反面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仇恨，而是漠不关心。今天一个人迷失正道，我们说我们可以去爱他，那爱的反面呢，也可以选择有的会怎么样？漠不关心。那如果若不是出自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出于主爱的激励，可能没有人愿意出来去帮助别人回转。为什么呢？因为都觉得说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自己独善其身就好了，我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我来聚会，我来服侍就可以了。至于迷失正道的人，自然有人会去帮助他们。这是什么呢？漠不关心。有人迷失正道，有人要把他们找回来。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去把人找回来呢？什么样的人呢？首先要是一个没有迷失正道的人，对不对？如果两个人都迷失正道了，就像瞎子领瞎子，两人怎么样都掉进坑里去了，你没有办法把人找回来。所以呢，首先要那个人是没有迷失正道的，才能把那个迷失正道的人找回来。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就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当中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要把那个迷失真道的人把他怎么样挽回来。也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属灵的定力，你灵命要成熟要稳定，不然你去拉挽别人回来，可能你别人还没回来你被他拉过去了，那就很惨了。就像一个人不会游泳，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掉在河里，你跳进河里去救他，那可能会起反作用。但是呢，你可以选择去报警，你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方法去救那个落水的人，而不是冷漠的走开。所以有人迷失真道，我们不要以为说不能以我们自己说我的灵命不够成熟啊，我不知道真道，我就漠不关心就不参与，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你不会游泳，看见人落水，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帮助他。第二是什么呢？是要祷告。在雅各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因为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也讲到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应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如果看见弟兄不至于死的罪，你就怎么样？你就为他怎么样？为他祷告，使他可以回转，啊，就为他祈求，那神就把这个生命呢就赐给他。那最后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可以去挽回别人的人，首先是一个没有迷失正道的，第二呢他肯定要付上祷告代价的，第三呢就是他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人。所以他没有迷失正道，他也愿意去祷告，但是这个人呢一定要有担当要有责任，才能够把别人从那个正道上去挽救回来。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份担当呢？我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哈，我们认为说教会当中的服事都是全职牧者或者是长老执事的事情，那啊，这个我们是普通的信徒，我们在旁边观看就好了。 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去找迷羊的这个比喻，当这个羊群当中有一只羊迷路了，谁去把这个羊找回来呢？放羊的人，牧人去把他们找回来。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如果教会当中有人迷失真道的话，那教会的牧者哈，有当然会责无旁贷的啊，去寻找这个迷羊。但如果有信徒不愿意牧者去插手他们的事情，那该怎么办呢？不见得所有的信徒都愿意把自己的事情去跟牧者分享，甚至有不愿意牧者去插手干预他们的事情。那更有或者呢，是弟兄姐妹，其他的弟兄姐妹和那个迷失真道者有很亲密的关系，如果是有其他弟兄姐妹去出面去跟那个迷失真道的去谈一谈，或许可能会比教会的牧者出面可能会有更好的果效。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在教会当中有兴起更多的小牧者可以担当这项属灵的责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需要从一个叫事不关己己不留神的这种状态转变成为彼此守望互相关注的这种状态。我们要从真道上参与把别人挽救回来啊。那我们第二呢，也要学习说我们回转归正后的我们要得到怎样的福气。说这个人呢，如果他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呢，便是救一个人灵魂不死。那这个不死呢，是指的将来世哈，指的是说是信徒将来在基督的台前去交账的。所以挽回一个人，他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人将来可以到神面前去交账的，他可以恢复他跟神的关系，以至于将来呢，他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挽回人的目的是这样的，大家还记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干什么？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这里说叫一个灵魂不死，而且能遮盖怎么样许多的罪。当他从那个路上转回来之后，他的许多的罪就得到了赦免。在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也说到，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我们有爱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里面记载着一件事情哈，就是大卫击打哥利亚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当大卫请战要去击打哥利亚的时候，当时的那个人呢，那个王呢叫做扫罗。所以大卫呢当时还不是一个战士，他只是一个放羊的人。当他要去，那些士兵们都不敢出战去打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大卫怎么样？他说我可以去打。那他们就说你还是放羊，这孩子你打什么仗呢？我们战士都害怕哈。那扫罗说那你既然去打那也可以。扫罗给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家看啊，扫罗就把自己的怎么样战衣盔甲这个铜盔啊什么把他怎么样给他穿上。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故事哈，大家就看到扫罗这个时候对大卫做这个事情是不是爱大卫，就是说他本身的目的吧，他的动机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卫？是不是？
是的，
肯定是的。这个时候扫罗没有害大卫的意思，扫罗这样做的目的是每个战士都要这样做，而且你出去打仗应该是要保护起来，免得你被他打伤，对不对？扫罗这个时候的动机绝对是要保护大卫的。但是当大卫把这些都穿上之后怎么样，能不能去打仗？不能。为什么不能打仗？因为他穿的不习惯，他没有穿过，他是个放羊的，什么时候穿过这盔甲，这些怎么去打仗？不要打仗的走路都费劲，是不是？所以怎么办？他说这我穿这些不能走啊，因为我没有穿惯，于是就脱了。脱了之后呢怎么样，还是拿石头哈，因为这是放羊的时候啊，这个啊，用的石头可以去打一些猎物啊，就可以用可以去啊保护羊群的啊。所以大卫我们知道后来就用这个石子就把哥利亚给打败了。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前面这一件哈，扫罗给大卫穿上这个盔甲，我们说他是爱大卫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爱呢成为大卫的一个什么负担。 我们说今天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神给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呢，我给看完这个之后，我写了两句话啊，我这样写的，我说我不能用我们的爱心去衡量别人，我们这个爱心是一个标准，我们不能用这个爱心去衡量别人。第二呢，第二句话呢，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爱心强加给别人，我们有这份爱心，你一定要接受我的这份爱心，那这个会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呢，第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爱心去衡量别人；第二呢，不能把我们的爱心强加给别人。像扫罗把这个头盔呀、铠甲呀什么都给大卫，我是保护你的，是对你好的，但是对大卫来说怎么样？是他出去打仗的一个负担。神给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大卫这个时候不用穿盔甲，拿石头打败哥利亚就是最好的方法。扫罗爱不爱大卫？绝对是爱的，但是每个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今年我们的圣公主题，我们知道是有一点这个彼此相爱哈，大家也常常会听到这方面的信息哈，听到太多了。但是真正做起来呢，我们会知道说，就有首歌的名字好像叫做《爱一个人好难》，是不是？啊，那就是说爱一个人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爱哈，有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去爱别人的时候，或者你感受到别人的爱啊，这个语言是不一样的。爱的五种语言是什么呢？比如第一个哈，是这个真心的礼物，什么意思呢？透过送礼物来表达爱。第二个呢是精心的时刻，就是专属于爱人的陪伴时间哈，那这个用这个时间哈陪伴啊，这个很好的时刻。那第三呢是什么？是服务的行动，就是你不要嘴上说啊，你要有实际的行动啊，做点对对方做点事情哈，比如帮他分担家务啊、跑腿啊等等。第四呢是什么？是肯定的言语，就是说出正向和肯定的话语给对方听。第五呢是身体的接触。弟兄姐妹，你觉得哪一个语言是对你来说你是最擅长的呢？或者你觉得哪一个别人坐在你的身上，你觉得你最能感受到对方的爱呢？这叫做爱的语言。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自己选择。所以你就看到了每个人的语言是不同的，那你对别人的爱可能是不一样的，别人给你的爱呢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爱困难不困难？挺难的。这还不算困难的，更困难的是什么呢？据调查哈，这个男生和女生对爱的五种语言的观点还是不一样的，就男人和女人啊，这个爱的观点还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啊？什么意思？就是两人之间谈不到一块儿去哈。我把这个一杯水给你，但是你是一个很饥饿的状态的，你不觉得这个是我要喝水，我要吃饭啊？两个人没有对象，所以爱本来就很困难的。那做一个调查说男生和女生的观点呢又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彼此相爱，说说很容易，实际做起来很有挑战。但是我们看到呢，我们有爱才能够得到赦免。那这个赦免呢是神的赦免，是因为我们神他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给我们，所以呢我们才得到赦免。那么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过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就会使软弱的人呢可以得到回转。我们说雅各是一个很讲究行动的人哈，所以他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就说哈，说经上记载说怎么样，要爱人如己，要遵守这个律法，这才是好的。就说你要爱你要有这个实行爱人如己的这个律法。那么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也说哈，他说你们如果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那这个信心能救他吗？他举个例子啊，说如果是看见是弟兄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那你只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啊，说这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说你要用爱心去关怀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说有爱才有力量，一个看似十分艰难的重担，但是因为有爱的推动呢，那就会变得非常的清醒。就像有一个哥哥哈，背着他的瘸腿的弟弟走路，那有人就问这个哥哥，他说你的弟弟这么重，你怎么能把他背得起来呢？ 你这么背他，你不感觉到累吗？
嗯。
那这个哥哥回答说，他说他不重，我也不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弟子。所以我们说有爱呢，就有力量来承担这个责任。有爱呢，你就会不会觉得你所做的是那么的沉重。那神就是爱，所以神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的过犯可以得赦免，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得蒙救赎。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就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回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做神的儿女。那么主耶稣既然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当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守望，互相的关注。在最后呢，我用司布真的这一个话来做一个总结哈。那伟大的布道家司布真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应该将教会视作一间豪华的旅馆，那在那里呢，他说基督徒这个绅士淑女们可以舒适的居住。我们应当将教会视作一个什么呢？一个军营在那里士兵们聚集在一起，为了这个战争进行演习和训练。我们也不应当将教会呢视作一个社团，那其目的只是为了互相的赞赏和安慰。那不是社团是什么呢？是一支高举旌旗的军队，向这个战局去迈进的哈，是去为基督去争取胜利的，去攻打仇敌的堡垒的，去扩充救赎主国度这个版图的。所以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把教会看成是一个军队，我们都是军队里面的一员，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所以愿主看顾怜悯我们，让我们都不在正道上迷失，我们能够被主兴起，我们全民皆兵，彼此守望，互相的关注，我们挽回在正道上，在灵命上有需要的人。好，我们接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何等的有福气。主啊，求你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在真道上不至于迷失。主啊，我们若有迷失真道，主啊，求你把我们从迷失的道路上把我们带入到主你的正路当中。主啊，我们在追求灵命长进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灵命也日益的成熟。主啊，若是我们遇到有在真道上迷失的一些肢体，主啊，求主你赐下感动，赐下爱心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有祷告的负担，也帮助我们在真道上不迷失，有责任有担当的来帮助身边的弟兄姐妹，在真道上我们可以一同的长进。主啊，你引领我们教会，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灵命成熟，灵命成进，我们成为身边的祝福，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祝福。谢谢主的恩典，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